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我们就站立在恩典的位置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是你召叫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爱你，主耶稣，你把这份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爱你的爱是这样的甜美甘怡。主耶稣，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，你圆满的爱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，让我们无忧无恐，没有任何的害怕，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呼求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问跟随他的门徒们，众人大家其他的人说我是谁？我们对耶稣基督需要有真知灼见。有人说他是贪吃赤酒醉人税吏的朋友，当他们这样讲，他们就没有办法领受阿爸父借着基督要给我们的丰盛，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不能把耶稣当作偶像，那么你不是真真实实的认识他，你会失望，好像你把偶像拜偶像的供物给了耶稣，你把他当作偶像，他不回答你，你会失望。因为偶像就是偶像，真神就是真神。那么耶稣愿意人认识他，他问门徒们说，大家人们如何看我呢？门徒们就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，都是好的。可是每一位先知的不同的名是释放了不同生命的讯息，而先知中有一位备受尊敬，主耶稣也肯定他，就是妇女中所生的，没有一位大过施洗者约翰的。那么人们对他有这样的看重，他们尊敬施洗者约翰，他们就这样说，你就是这一位，是好但不是真理，就不是最好。耶稣继续地说，那你们说我是谁呢？别人这样说他们不太清楚，那么你们呢？众人怎么说耶稣？那你们呢？那我呢？我认识的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不是一个只是传说中记载的历史中的一个去世的人，他是人，但是他复活了，他是神。耶稣这样问的时候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你是来世上救世人的救主，这样的意思。受膏者的意思就不是自己来的，是被派遣的那一位派遣而来的，受了圣灵的膏抹而来的。而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就是永生神的生命生出的，就是神。那么狗的儿子叫什么？狗。猪的儿子呢？ 叫猪人的儿子呢？人子也可以这么说，有人的生命。那么神的儿子呢？就是神，意思就是你就是神，你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，不是一个偶像神的，而是一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他的儿子，他怀中的圣子。意思就是你是全人的主，掌管万物的主，你无所不能，因为你是神，你又是救我的救主，你愿意拯救我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之父只是你的。这一个认识不是彼得很聪明想出来的，也不是彼得从书上看的，没有书这样子讲，其有就是圣经有讲，我们待会会读，但是是他读经读到的吗？不是，而是主耶稣说的，是天上的阿爸父指示的。阿爸父指示使徒彼得说出这重要的话，不是耶稣不知道，是我们需要知道这重要的讯息。我们提到了在上一讲最后我引用的一句圣经的话，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得以得救，除他之外别无救援。我们要知道这一位救世主是谁，他真的是神吗？是，他有完完全全的能力，无所不能的神来拯救我们。这是阿爸父愿意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知道耶稣的身份，神的儿子基督，这两个是最最重要的，不表示说其他的不重要，都重要，但是有的是基础性的，基础性的，这是一个基础性的，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受膏者基督。主继续说，这是我父指示的，只是彼得的，只是你的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彼得的意思就是活石，磐石的意思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提到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前面就提到他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却是阿爸父所精选所尊重的神磐石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意思就是这一个拯救是有稳定的位置的，是磐石不动摇的。这英文用的就是 rock， 大写的 rock 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谁碰到了这神的儿子，碰到了基督，他活过来了，神就生了这样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有圣灵生的属于神的生命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在基督内，是因为我们碰触到了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我们有了他的生命，就碰触了我们有了基督所生的圣灵生的生命，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，也就成了磐石活石，也是 rock， 是小写的，小写的 rock 就是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有同样的生命。基督天上的父也是生我们的父，我们有了神生的生命，这是重要的。主说你是彼得，彼得的意思就是 rock， 石头，磐石的意思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胜过 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，他其实一直在寻找失丧的亚当，亚当的后裔。本来他们是在一起的，亚当不听他的话而上网了，那么头就在找他的身体，他找到了，我们活过来了，我们是要站立得稳的基督的心腹，得胜的生命，是他给我们得胜的生命，才可能有得胜的事实。所以他来寻找我们，当他找到我们时，他爱我们，拥抱我们，就不断地教我们，让我们结合于他，我们就跟他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体，合为一灵。你跟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恩，你跟他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，你也是，他也是，大家都是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身体。你若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，就会跟阿爸父合为一，就会跟圣灵合为一，他也是跟三而一的神合为一，那么你们两个才是真实的合一。你们两个若同意一起去拜偶像，那跟神是不合一的，是集体犯罪的，是集体堕落的，集体死亡的。那么真正的合一一定是合在三而一神的他的旨意中。那么这一个合一，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说，我们都是活死活过来的，活死跟活死才是他的身体，不是跟牧草和结合在一起，而是这一些活死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，成为一般王家的君尊的祭司，成为一般侍奉神的尊贵的祭司，就是可以侍奉他的棒舌文。我们就这样的合在一起，变成了一座属灵的殿，就是石头建成的圣殿，不是砖块建的，是磐石石头。你到耶路撒冷，你可以还可以看到旧约中所描述的那圣殿底下的石头好大好大，是一个一个的你我建成的神的住所，神的殿，神的家。教会就是他的家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他的圣殿。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建立在这神磐石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教会。保罗使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，使徒奠定的根基，那么他的根基不是奠立在任何其他地方，是只有唯一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之外，不能再立任何其他的根基。也只有使徒的十分可以奠立在第一层的那一个基础上，众人就在使徒所立的根基上继续的建立。我们都是基督他的圣灵所生的，属于他有他生命的活的生命的共同体，我们结合在基督内，这一个结合在基督内。所以说教会是建立在这一个磐石，这一个神磐石耶稣基督上的第一层，就是使徒所建的。这里提到了彼得，你要叫做石头磐石，也是在这使徒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我们都被建立做我们分内当做的事。主继续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天国的钥匙，主说我要交给你，那么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这钥匙指的是权柄啊，指的是权柄。这有权柄的就是掌管钥匙的，你不开门别人就进不去，你开门别人才可以进去。有一个重要的钥匙，还不是你房间的钥匙，是整个大门的钥匙，天国大门的钥匙。那么这一个天国大门的钥匙 彼得是从神那里得到的，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这样的派遣了他召教的人使徒，他所召教的他也作证，他交给你，你在他的权柄底下去做的事，他就用奇迹神迹异事见证你所传的道是出于他的。那么换句话，若不是基督的权柄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那么真正的权柄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说的，天下人间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我，他有一切的权柄，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那里。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权柄呢？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那里看到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是他所思念的我们也思念，我们昼夜都是默想着他的话，他的话会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真知灼见。他的话就是基督，太初有道，这道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起初就有的 Word， 神的话。神的话赐给我们，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以神为同为强夺的，也就是他蒙头，他不出头，他荣耀尊荣他的父，他做一切事都是把荣耀归给父，而不是归给自己，反而倒虚己，就是他空虚自己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倒空。倒空的意思就是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不是一个不会想 的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，而是一个真实有生命的，但是他不为自己而活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他顺服到什么地步？听命至死，只要有一口气就是要顺服。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神的话呢？就是你没有生命了，那就完全了，完成了。只要活着都要顺服，我们的主是最顺服的，他顺服到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连死的方式、死的地点、死的时机、死的过程都是父定规的，不是他选的。有的时候这样死太痛苦了，早一点就死了，结束自己，那就不是完全顺服，你还是有一个己，让你没有做父的事。我们的主百分之百的顺服了阿爸父的旨意，就是这样。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，在所有的名上有一个至高至圣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，以荣耀归于父神。主耶稣基督有至高的权柄，名就指着权柄，这是一个至高的权柄。如果君王的名在这里说，那就要比宰相的名所说的更具有更高的权柄，也就要比其他底下的也有权柄，百夫长、千夫长，那么百夫长的权柄是在千夫长之下的，但一定都在君王底下的。只有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元首，至高的权柄。那么他有这至高的权柄，是因着他的顺服被举扬的。真的权柄都不是自称的，也不是用手段得来的，更不是买卖贿赂而来的， 一定是有权柄的人提升你，阿爸父提升的主耶稣，赋予他至上的权柄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才说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给了我，是因为他顺服听命至死，神赋予他这样的权柄。所以主是领受了父安立他的权柄，那么这权柄就给他一个名，代表这一个名释放这样大的权柄，这名也要释放出这名所代表的那一位的性情、生命的特质。他就是爱，他就是光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做的样样都好，那美好的特质，他无限的美，无限的好。那么这一个无限的好、无限的美，不是哲学的空洞的一个抽象的形容，而是一个具体的有位格的那一位真人真神主耶稣。那一切的权柄都归于他，他有权柄他才可以派遣。你有君王的权柄，你可以派遣谁做丞相谁就做。约瑟是一个罪犯，可是法老看出他赋予神给他的那一个来自天上的智慧，而且他需要这样的人来辅助他，他就把他从监狱里提到了在埃及国做除了法老王之外的最高的权柄。所以权柄是被派的，耶稣基督因为有权柄，他就可以派我们，那么我们是代表。所以约瑟是被法老王所派，才能在埃及国里奉旨，那么他也是为了他的王，这是一个好王，不愿意人在饥荒中丧亡，就很让他能够释放发挥神给他的那一个来自天上的智慧跟知识，救了很多很多的人。因为他有权柄，他也不是一个人做，他又可以派其他的人跟他一起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至高的权柄，那么他派遣的都不是自己有权柄，是被派遣而有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。所以才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谁的权柄？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可他同意把他的印玺交给你盖，是合法的，是有君王的命令。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捆绑的就被捆绑，所释放的就被释放。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原文里面，他很清晰的讲，因为在天上已经捆绑了，你跟天上的神联合在一起，你知道了，他要你去说出来，那么地上也捆绑，天上也捆绑，不是你有高于神的权柄吗？全部的权柄在基督那里。所以在天上已经决定要释放的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不会用这个神要释放的人，他要释放众人都能够信他。我们要传播这天国的福音，那么凡是信的都不至丧亡，获得永生。这是他背书的，这是主耶稣，因为神不愿意任何人丧亡，他愿意众人都得救。为此他还没有来，在等候着更多的人得救，就是我们必须传播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是有能力的，带着天国的威能。那么这天国的福音，他派遣了每一个信他的人，是大使命，要向一切受造物，向众邦国众义民传播这天国的福音。信而受洗的一定会得救，没有例外的。这是耶稣基督让，那么是因什么名为人复习呢？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或者是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，就是因神的名而复习的。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那么他愿意有一些听他话的人就奉他的名，所捆绑的就捆绑，所释放的就释放。 这一些人都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知道神的心，知道神的心，你才能够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你只不过去做他要你做的，就如同主耶稣所做的样样都好的事，是因为父召叫他。可是只自己不凭自己做什么，那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，外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显示给子，只看到父做什么他就怎么做，所以他怎么说他怎么做都是父显示给子的。主的仆人也一样，不要妄动，要说做主要你做的事，但也不用害怕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比派遣你的主耶稣有更大的权柄。阴间的门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，而这一个启示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那我们翻到这个启示，在圣经好多的地方不断的提到，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简单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这福音的起头，这福音又叫做神儿子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这福音是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是从神的儿子基督而来的。所以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讲的话就是福音，他把福音带到了这世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救世主弥赛亚基督。耶稣基督在最后他受难，他被迫害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26章，当人在迫害耶稣基督，大祭司就问耶稣一些话，在马太福音的26章，有很多对耶稣基督的指责，主耶稣基督都不回答。第63节，26章的63节，耶稣不言语，不回答别人说的一些话，耶稣什么都不说。大祭司就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这一个问题是大祭司，一切的权柄都是从天上神那里来的，主耶稣基督是顺服神，也为神顺服一切的权柄，他并不因为他的身份就不听他的养母养父的话。圣经讲说他顺服在他们的带领底下，那么大祭司的权柄还是来自天上的。他说我以大祭司的权柄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主就说了你到底是还是不是。其实这个说是也是诓他，就是定他的罪，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要定他的罪，好像是很尊敬敬畏神，其实是很邪恶的，拿着神的话在伤害人，在砍人，甚至于是伤害迫害神的儿子基督主耶稣。他这样问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，耶稣亲自说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。福音的作者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基督，大祭司也要问这个，这是最核心的问题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。主耶稣他回答说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了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，他说了浅妄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其他的见证人呢？耶稣被定罪，就是因为他说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他可不可以不承认？不能。如果问你，你明明叫庄牧师，我只举例，不好意思。那么你叫这个名字吗？你还是得要说是还是不是啊。你可以说不是，那么你就变成说谎了。说谎者就是做撒旦的子女，记得这是主的话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可以不说，你可以不说，但是你说一定要是真，你不能否认他本来就是。如果人问你，你是神的仆人吗？我一定说是。你是信耶稣基督吗？我一定说是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他从开始就这样说，最后也因为这样说而丧失了他的生命。大祭司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衣指的是义，他跟天父完完全撕裂了这个关系，也要定耶稣基督的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份，他至死都没改变。福音的开始就启示，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，绝对的重要。彼得是不是得到这一个启示？教会就建立在这个启示之上。其实这个启示就是耶稣是谁。耶稣问人们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，而阿爸父让彼得说出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主知道这是阿爸父要显示他的身份，所以教会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这个基础是谁？神磐石基督耶稣。他是谁？神的儿子，全人无所不能的神，以及他是要救我们的受膏者，被派遣的。我们要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两个重要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够活过来。我们再看主重用的使徒保罗，使徒行传的第九章，使徒行传的第九章，主耶稣基督显现给往大马色迫害基督徒的扫罗，认识他的名字叫做扫罗。当主启示给他，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。扫罗悔改认罪。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，就是在扫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有没有？这是他迫害的那一位，他却作证宣传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是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彼得传讲的是神的儿子基督，福音所见证宣传的核心的耶稣是谁？就是神的儿子基督。所以当扫罗碰到了这一位，他活过来了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神重用的另外一位使徒叫做约翰使徒，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是从神而生的。你是从神而生的，你一定要信 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受膏者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直接最白话的翻译就是耶稣是我的救主的意思。因为你要领受他的救恩，你就必须要承认他是你的救主。那么就是从神生的，凡是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，是被他生的。我们就要听生我们的父所讲的话，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是圣灵，是神所生的儿女。我们会遵守他的诫命，他的诫命并不难。第四节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你要得胜世界，你要知道神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的，在你世界里所碰到的任何的状况他都能，他都愿意。有一位姐妹，在她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痛楚困难，在她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她很爱世界里的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打扮得非常美丽啊，就爱漂亮。所以她在百货公司是卖化妆品的，一直鼓励别人买这个，她也用那些化妆品，可是有的时候后遗症让她并不漂亮。所以世界里不能给你真实生命的美丽，只有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好的，是耶稣基督所装扮的，是他爱的。那有一次他到日本，他喜欢一些漂亮的，就买了一些很漂亮很时尚的，在台湾还没有的这些衣服，他在那里穿，真是漂亮，但这衣服他穿不太下，他的身材不太适合这样的衣服，他还是买了。怎么办？回家节食。他节食节食，他甚至吃泻药把自己变得很瘦，那么终于可以穿，可是太累了，他就会大吃来庆祝自己的成就，一吃就又都回来了。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身体很不满意，最后他说他是为了发泄而吃，他就变成了很失他盼望有的身体。就在这时别人带到他去找主耶稣，他已经非常非常的不节制的吃，已经身材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困难了。而在这时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想要信。那么有两个他必须要解决的，一个是耶稣，我都不爱我自己，耶稣会爱我吗？这个问题啊，他真的爱我吗？他愿意救我吗？他愿意救我吗？就是他是基督吗？你知道如果你是医生，你就不能从来都不看病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这个铁板烧的大厨，你不可以从来都不去服务顾客的。那么你是救主，你可不可以从来不救人？不能，那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特质，你的身份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救一切的人，他真的愿意，他愿意为救你流宝血，愿意为我们众人，他的救恩是真真实实的显示他堪当是救主，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救援，只有他可以救我们任何的问题，任何的病，任何的困难。这就牵扯到他真能救我一切的吗？他是不是全能的神的儿子？这位姐妹两者都有问题，可是她觉得去教会还是快乐，有一种味道，快乐快乐，而且听了很多， 有一天他回到家中，他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他拉肚子，他在晚上就是很严重的拉肚子，他在厕所里面，他很善良，他说这么晚了去打电话请别人帮助，别人在睡觉，而且人家也不一定会来。他就在想说，耶稣，没有人帮我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他问他自己。有的时候你在实在找不出任何的人可以帮你，听说你愿意帮人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帮人的话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以前他也会讲说，耶稣啊，你可能很忙很忙，你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找你，说他对朋友也是这样，我怎么好意思找你呢？你知道耶稣很忙没错，但是会忙坏了啊？不会，你要知道他是全人无所不能的神。他就说，耶稣，我找不到人了，还是你比较好心，那就请你来帮我，虽然你很忙，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连去医院也不行了，什么都不行了，难受到没有办法控制的痛苦。他又讲一句话，耶稣啊，我这么痛苦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想要求你帮助，你听到吗？听不听到？但他不知道，他的祈祷是，主耶稣，我没办法了，听说你很愿意帮助别人，那么我相信你是愿意帮助我的，假如你听到了我现在对你的呼求，你可不可以救我？立刻一个爱从天上进到他的心中，他是坐在马桶上开始哭泣，得到治愈，完完全全得到治愈，因为耶稣是全能的天主子，他无所不能。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。他看见没有？他看见。他听到没有？他听到。但是他不为我们决定，一定强迫我们，让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主，就是天主子，全能的天主子，神的儿子，是我的主宰，他掌管我的生命。那么我又知道这一个全能，有的时候人很有能力，不一定要帮你，很有钱的人常常是不喜欢帮助那些穷困的，甚至亲人他都不想帮助，有能力的不一定想帮你，对不对？想帮你的也很穷，没有能力帮你，我们就无、哦、耶稣有没有能力，愿不愿意？他两者都愿意。你必须知道，这姐妹在那个时候她亲自知道了，当她知道她得到了治愈，她的生命完全焕然一新，完完全全焕然一新。这一个爱世界的欲望不见了，变成爱神的心很强烈。神跟她说，你是我所爱的，你的身体是我的圣殿，不要这样折磨她吃这些垃圾食物。她立刻就不会乱吃了，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减肥的计划，就是有了耶稣，他站在台上，我看到那录像的时候非常非常美丽，非常非常身材也很好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说，我碰到了耶稣，不但我的身体得到治愈，我现在整个的心都不一样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我过去喜欢向人推销化妆品，为了赚他的钱，如今我传福音是白白的，不要任何人给我任何的回报，我要把最好的，不是化妆品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喜讯要告诉别人。这一个为他是打开了天国的门，他进到了天国的丰富里，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，就是他是无所不能的主宰， 他是极其愿意救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可以得胜世界。他是救我们的救主，给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新生命。救我们的救主，他的救恩喜欢给我们，他的救恩有很多的丰富。凡是你生命中负面的都被拔除了，你的健康失掉了，他给了你新的 生命，新的健康的身体。你失掉的这一些困难的财产各方面，他再一次的恢复你，就是所有的不好他因着他的救恩给了你，重新有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乐，一个他给的救恩。那么救恩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是没有能力保守自己，再好的我们自己都不能保守，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的确有很多主的恩惠，我先前见证，我先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，我什么都不缺，他是我的牧者，真的是这样。但是重要是我不能离开他，离开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么靠了他，他有能力保管我们所受的宠召，是他在保管，他在保管，他在保管。那么他保管比我们自己保管的还更好，所以他的救恩包括一切的好在保持，都是救恩，一切的坏都远离，都是救恩。但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永远的失丧的永死得到了永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一个得永生的起点上，我们变成他教会中他身体上的，他的肢体是有权柄的，是得胜的，是经验的。让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当彼得认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主说这是阿爸父启示的。是的，阿爸父要启示给每一个他的子女，我们主就讲了一些话，你是彼得，就是你是磐石，我们也要成为活石。主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神磐石基督这磐石上。这一个磐石他的名叫神的儿子，又叫做基督，就是不改变的磐石，是不改变的，这个完全不改变的，他不会不救你，真心呼求他。但是呼求他谁呼求？所以在圣经里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以及在罗马书的第十章，那里都提到了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。求告主名，你要知道不要把他当偶像来求，你凡是求告这名的一定会得到救恩。那么这一个名，你要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关心你爱你的救主，你这样去求告他。在末后的时代，约珥先知他所预言的，到末日会有神的灵降下，将来凡求告主名的都要必然获救。这是在末后时代我们需要知道的，因为难处太大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你一定要靠这个名，就一定有办法，有他就有办法，有他就有路，有他就有生命，有他就有得胜。要认识这一个名，就是凡求告神儿子全能神的爱我们救主的名，就一定得到这救恩。我们就这样的活在这一个救恩里，也是靠着这一个名，所捆绑的就被捆绑，所释放的就必释放。那么我们必须顺服在这个名下，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，我们要顺服他是全能的神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真的要靠的是他，我真的信的是他，我也真的认识他是救主，他就是救主，我不找救主要找谁？你病人说你会找医生，你不是找厨师， 你知道你饿了，你不是找医生，是找厨师，因为那个名有那个名的实质，耶稣基督有一个实质的名，就是让我们赖以得救的。我们要呼求他。我们继续读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就是他让我们能够有做他子女的权柄来亲近他。你如果是这一家的人，你就可以随时都进来，对不对？你要到别人家要约，要他给你开门。如果是自己的小孩呢，带着钥匙出去，别忘了，他就进来了。我们是神的子女，要进到神给我们的国度里，就要有天国的钥匙。天国的钥匙，你会不会把你家的钥匙给一个陌生人？不会。会不会给一个知道他是小偷的？不会。小偷可以假装是你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受骗，但是谁骗得了神？拿到他给的钥匙是骗来的，不可能。只有顺服听命，他放心把权柄交给你。这钥匙代表权柄，在他的国度里有我们的位置，有我们奉他的名的传讲他的喜讯。不要被撒旦骗了，他骗了你不知道，因为天国的钥匙，我们也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天国的钥匙是什么。我们知道是权柄，那么这个钥匙也是属灵的知识。何西阿书第四章说，我的民上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。你为什么上亡？你不会喊这名，你只好在那边痛痛死了，亏损死了。你要求告主名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五十二节，这里提到了耶稣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就是他们嘴巴说的是神的话，但是他们的心远离神的话，他们的行为相反神的话。主就说，你们律法师有过了，知道很多的法律经上的话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别人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，就是他们自己不进去，他们也让人不进去。他们把知识的钥匙，让人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扭曲的，不是真理的话，不是真知灼见。在末世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，他扭曲了似而又非，好像是其实不是，就是一点点经上的话加上很多的扭曲会兴起，你们要小心。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？你知道真的就知道那个不是真的。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。你到一个国家去说那里伪钞很多，你连真钞都不认识，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钞还是伪钞？我们一定要对主的话有真知灼见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。那么这一些假的知识，凡是求告主名的就会发大财，不会应验。你改变了，你改变，他可以给你财富，可是不是你所认识的这样。所以他们把知识的钥匙拿去了，他们改变的知识就对号不了。如果这个钥匙拿去加一点改一点，打不打开门？开不了。只有完完全全准确神的话。所以这知识的钥匙他们夺去了，就让人进不去。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十三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你把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五十二节跟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的十三节，你就看得非常清晰，这一个天国的门把它关了，就是把知识改变了。所以天国的钥匙就是属灵的真理的知识，一定要有真知灼见，在这基础上，那么进入天国的钥匙也就是属灵的真知灼见，在基督耶稣那里有一切的知识和智慧，在耶稣基督那里有一切的知识，天国的知识，每一个知识都是让你经验到那一个丰富。我先前讲，我知道耶稣是我的牧者，这好重要啊！我就进到了那个实质。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善牧，他引导我跟随他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就实在一无所缺。我知道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我们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了真知灼见，进到他的国度里。他把他的国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国赐给我们。感谢主耶稣，一切的权柄在他那里，他赋予我们真知灼见，开门是要有权柄的。那么靠着他，愿意，当我们愿意忠信时，他就愿意给我们更多的启示，一个一个的启示，让我们不断地敞开天国的门。天国的钥匙是要给教会的，可是是真真实实的信神是神的儿子基督，完完全全跟神合一体的，是他的身体，就有这无限量的丰富要给我们。我们是最富有的，因为我们有最富有的神。怎么去进入这富有里呢？就是他对我们讲的话，给我们启示光，对于真理的真知灼见。感谢神，他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感谢神，他给他每一个子女都有权柄回到自己的家。教会是什么？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，千真万确，谁进去有钥匙的人，权柄的人，能够不断地让耶稣基督的丰富在我们众人间完全敞开嘴，他就是一切属灵的知识钥匙和智慧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无所不能，你认识我们众人的心，在我们心中最深的那一个部分，就是你赐给我们的渴望，赐给我们对真理的寻求，真理的渴望。你就是真理，让我们渴望你，让我们寻觅你。主耶稣，不是我们找到你，而是你等着让我们惊喜，好像我们找到你，是你找到我们，挽回了我们迷失的心，给了我们新的盼望，给了我们新的渴望。我们渴望的不是一个扭曲的学术神学的说法，而是我们深深渴望，是对真理的渴望，对你充满真知灼见的渴望。我们渴望认识你的全能，越来越认识你无所不能。主耶稣，按照你的全能，按照你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命定美好的盼望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救恩，天下人间 除你以外别无救援，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基督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拿到这钥匙，凡求告这名的一定会得到你的救恩。这是你的话，这是你的应许，这是你在幕后世代要兴起一些完完全全依靠你。主耶稣，我深深的知道离开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，若没有你我们不能走前面的路走得顺畅，若没有你在前面的各式各样的困境考验中我们没有路可以行，有你就有路，有你就有生命，有你就在你的真理中我们站立得稳，是站立在磐石上的活石，建成一座属神殿宇的。让我们都在真理中，出于我们的口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你的话。愿你在我们中受光荣受赞颂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感谢你主耶稣，你要给我们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我们渴慕知道，我们渴慕认识，我们渴慕承受。我这样深深的感恩恳切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